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使徒行传的讲章，我们重点看23章的11节，是重点，是这章的重点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章节，我们看到保罗经历了对福音的拒绝，不仅是对外邦人，而是对那些犹太人。我们看到这些福音的抵抗，但是现在保罗被带进了营楼，要在众面前来讲话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说，被宗教人士的抵挡福音。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点，不是吗？难道宗教人士会来抵抗福音、抵挡福音吗？他们不信福音吗？他难道活不出福音来吗？但是我们今天早晨看到这样子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我们想，怎么可能宗教人士拒绝福音呢？因为他们的不信充满着这些不信宗教的人，也充满这些宗教人士，因为他被语言、仪式、传统的外衣所掩盖，而这种外衣掩盖了一颗不信的心，一颗死亡的心。很多时候，这种宗教外衣下的这种不信，更加的危险，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加危险。因为他隐藏了一些真实的事情。在我们今天的正道中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抵挡，这样福音抵挡是真实的。我们的宗教是真实的吗？我们的宗教是我们不幸的外衣吗？我们看到这样的对比，在今天早晨的经文中，被宗教人士的福音的抵抗抵挡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被内部的争论所标志；第二个，被死亡的阴谋所强调；第三个，保护性的拘留。我们怎么来看到被这些宗教人士的抵挡的福音呢？是自己吗？还是一个团队呢？今天的章节，特别是从1章1节到10节，我们看到这福音的抵挡被这内部的矛盾所展现。保罗现在在公会面前站着来说，那些人，保罗站在这边是为了来澄清自己，对这些被告、对这些原告的人，在告发他们的人面前站立。现在之前约翰、彼得在那里站着，现在保罗也在这里站着。他现在作为罗马的公民，有权利站在这里，要借着这样的机会来传扬福音，对这些犹太人说福音。但他现在还不在罗马， 所以现在犹太人站在这里想听听保罗要说些什么，所以保罗在这里揭发了大祭司他什么样的人，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。我们看到保罗第一节在说什么，他定睛看着公会人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这样的胆量，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耶稣基督，他定睛看的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给他这样胆量，可以站在这公会面前来讲述这样的福音，来讲述这样的事实。他并没有退缩，他就站在那里放胆无惧的讲这样的话语。他在这里他说的是啊，我的弟兄们，他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是主内的弟兄，他而是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，在公会里的亲切感。他们中间可能是在保罗时代那时候就认识的法利赛人，甚至可能是其中一些密谋迫害基督徒的，和以前和保罗一起的，所以他们中间是很亲密的关系，他们中间是很彼此认识的这样的关系。但是他站在那里并不是来说嘘寒问暖，说啊，我们是以前的朋友，但是他站在那里是为了来传讲福音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现在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有的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有一颗是凭着良心，一颗清洁的良心，站在神面前来传讲神的福音。他揭露这次听证会的真相，一项未经过公正审判的指控。他说神，他在神面前是凭着良心，都有颗清洁的良心。虽然我可以被你们这样子未经公正的审判，但是我在神面前，我在神面前是清洁的良心的，我在神面前来宣讲福音，来为福音而战，甚至是站在这些宗教领袖的前面，我为了福音而战。他陈述是这些审判官，而不是这些拒绝耶稣。他陈述是他的审判官耶稣基督，而不是这些拒绝耶稣并把他钉十字架的宗教领袖，并会同样的对保罗做出同样的事情。并且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激怒了亚拿尼亚这个大祭司。我们看到这里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，亚拿尼亚生气了，更加的说明保罗被这些没有不公平的审判给对待。虽然保罗是罗马公民，但是亚拿尼亚因为他的拒绝福音，因为他抵挡福音，他不管这些。他第三节里面保罗放胆无惧对亚拿尼亚说什么呢？他说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，你做堂位的事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？他说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。我们知道亚拿尼亚后面在罗马进来的时候被杀了， 这是神的作为，神要打你。保罗在这里揭露了这个大祭司的假冒为善，被这个律法所包裹着的一颗不幸的心。他说：“你这粉饰的墙，在圣经里面也这样用过，耶稣基督也在这里说过，在马太福音23:27中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”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所以保罗站在这里，是作为耶稣基督的大使者，来揭露亚拿尼亚的心。他说他是粉饰的墙，来展露了他的那些假冒为善宗教的外壳，掩盖了一颗不幸的心，一颗隐藏的心，一颗腐败的心，一颗不幸的心。这个宗教的外壳变成了这些所有的借口，所有不幸福音的借口。这个宗教的外表下，他要强调的是你需要做什么，你需要做什么来得救，而不是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保罗站在这里的原因，他要来展现福音，他要来对福音而战，并且要揭发这些人的假冒为善。这些宗教领袖他并没有代表耶稣基督，反而他们来抵挡福音，抵挡耶稣基督，用这些条条规规来框住别人，他们的假冒为善让他们甚至可以死亡。今天早晨这样的事情是在描述你们其中的人吗？我祷告我们信的福音是真实的，我们的心是清洁的，我们的良心是清洁的，而不像这些假冒为善的人。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那里，我们一心为着耶稣基督，一心为着福音，而不是像亚拿尼亚这样的心，一颗假冒为善的心，就像粉饰的墙，像粉饰的墙，这样的外表体现了这一颗不幸的心。我们今天早晨，我们有这样清洁良心吗？还是我们像粉饰的墙呢？还是在这粉饰墙下面是一颗不幸的心呢？求神用他的话语来展现我们的心，不仅仅是我们外表是被洗得像雪一样白，而是我们的内心也被洗得像雪一样的白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旁观者，这旁观的人指责保罗，责备大祭司的胆量。我们看到有好多那个解经学家在这里第五节中有不同的讲解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。”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是讽刺，他指出大祭司只是作为一个伪君子，作为主的代表，保罗不能从其他腐败公会中认出他是大祭司。有些人认为保罗爆发显示了保罗的一些软弱，保罗此时失去了克制，对大祭司的斥责 让圣经归正了他的大祭司的态度。有些人觉得啊，保罗这个时候没有认出他是大祭司，可能因为他可能因为没有看清，或者是因为没有看到大祭司所穿的，他没有穿那些大祭司所穿的袍，而没有认出。但是从种种表明，他应该知道谁站在他面前，所以奥古斯丁、加尔文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会觉得，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讽刺的手法，他说他不是大祭司，他觉得亚拿尼亚不配作为一个大祭司，他是一个伪君子。 Gordon Caddy 他这里讲得十分的好，他说要今天教会以圣洁与勇敢说话，呼召高位或者低位的罪人在神启命的诫命面前交大，如果神的使者太胆小，不能清楚说出他们灵魂的需要和唯一能拯救他们的救主，人们将如何悔改转向主呢？这就是保罗现在这里说的。保罗在这里放胆无惧说，用这些讽刺的话语来说，你不是大祭司，你不配做大祭司，在这里来宣讲福音，放胆无惧的宣讲。更加讽刺的是，保罗站在这里来揭发这些会众，揭发这个大祭司，为的要来把他把这个问题的关键归结于福音有关。保罗在这里不仅仅只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而是有一个更大的景象，而是想来为福音而战。他把福音看得比自己还重，他在这样子中间看到了福音的大能，他为了来宣讲福音。就像他知道大祭司，他也知道他面对的是谁，他面对的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他说什么？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这里保罗关注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盼望死人复活。他说耶稣基督复活是你们在这里被抵挡的，耶稣基督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在被埋葬，但是他复活了，这个福音是你们抵挡的。所以其实保罗这样说，让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心都扎心，都深深的扎他们的心，因为他们其中有人，法利赛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但是他相信死人复活，但撒都该人他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。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来揭露了他们两个团队的心是什么样子。两方他都揭示他们中间的假冒伪善，他们的不信，他们不信耶稣基督。他揭示了法利赛人他是这么一个律法主义的，另一方面对撒都该人，他揭示他们怀疑主义，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死而复活，他们不信有死人复活的事。 当我们看到福音书中的时候，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揭露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是没有活出福音，他们只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们律法主义。我们在第九节看到，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，倘若有鬼或者有天使对他说话，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他们中间感觉像灵恩的一样，他们宁愿听到天使或鬼魂对他说话，也不愿意听到神的话语。他们拒绝了福音，而是愿意听从这些不在福音以外的东西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揭发了两个团队，因为他们都是拒绝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样的消息。保罗想要来直击这个福音的中心，所以当我们来讲福音，对别人讲福音的时候，我这里再来说一下 Gordon Candy 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令人担心是我们太过频繁的让世界来通过选择主题来设定议程，以此来辩论和证明他们拒绝基督的正当性。我们开始进入不可能的错综复杂的教派特性。当我们质疑我们的宿命论时，我们最终讨论的是预定前堕落还是预定后堕落。当他们斥责腐败电台福音传道时，我们解释我们是多么的纯洁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关注是什么事呢？他在这里关注的核心是复活的基督，并不是这些种种的这些教派的不同。有的人在说啊，这是预定前堕落还预定后堕落，并不是在关注这些事情，而是保罗在这里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哦，这些并不是重要的东西，这些教派中间存在的一些教义的差异，我们并不能说这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的中心是什么？我们的中心是福音，我们福音中心是耶稣基督，他的复活。我们必须把这个放在中心，好，把其他东西先撇开，虽然其他东西也会重要，但最重要的、最中心的是福音。因为唯一给我们让我们或生或死，唯一让我们生存的就是那中心的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并复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揭露了这些事情。保罗揭露这些事情，受到了公众的愤怒，又被罗马卫兵带走了。在经历了犹太宗教中心为福音而战的经历后，又经历他们对基督和福音的拒绝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他看到了一个访客。保罗在这里在银楼上坐着， 我们可以想象他会想什么呢？他站在这些领袖面前。他希望他所讲的福音可以来直击他们的心灵，他想给他们带来一场革命。你让我们想起了以利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也是。现在，保罗在这里向他们讲的：你们多久离弃了福音？保罗想让他们来跟从耶稣基督，所以保罗站在这里给他们讲话，为着福音，为着耶稣基督，亲自自己在这里讲话，但是他不是一个人。他虽然是一个人，但他不是一个人。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十一节看到什么？当夜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是神，主耶稣基督站在保罗旁边。”这并不是一场梦。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意象，而是基督站在保罗旁边。在保罗被拒绝的时候，在保罗在中间有挣扎的时候，在保罗在中间有疑问的时候，我应该去哪里呢？主站在保罗的旁边，来更新他。来更新保罗，来提醒保罗，他在这里的使命是什么？所以让保罗可以来依靠耶稣。不仅仅是主站在旁边，主站在保罗。来安慰他，并且还是主的话语。他说：“放心吧，保罗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为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放心吧，我站在你旁边，我一直与你同在，不管在哪里。”你站在公会面前，不管你在罗马，不管你在耶路撒冷，我都与你同在。我们看到那些旧约里面的例子，像约书亚进入的时候，主也对他讲：“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害怕。”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对了更多的这些巨人，不仅仅只是这些宗教的领袖的巨人，还是这些政治的领袖的巨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保罗是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，在罗马为主做见证。你不仅仅只是在耶路撒冷，你还要去罗马，因为我救了你，我就要用你到罗马。你会去那边的。这是在保罗对公会面前做见证以后，来为福音而战以后，这样的安慰，神亲自安慰他。主的同在是对保罗最大的安慰。今天早晨，对于我们是这样提醒的，不是吗？主与他的子民同在，耶稣基督对他门徒说什么？ 对他门徒和对保罗说的是一样的。我永不离弃你，我永不丢弃你，我永远与你同在。主是我们信徒的安慰。今天主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呢？因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，是如此的靠近，是如此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有很多事情可能让我们沮丧。当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，会为我们对我们的同事、对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每天在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肯定会遇到阻挡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代，就是抵挡福音的。我们甚至在教会中间也会有这样的事，这些宗教的礼仪，这个整个的文化是十分让我们沮丧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沮丧。他是我们的盼望。主耶稣基督对保罗站在旁边这样的事情，为保罗有这样的安慰，他让保罗放心，他与他同在。同样的，如今神也是借着他的应许与我们这些子民同在，他也应许了我们，应许保罗的东西也应许了我们，我们也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，主永不离弃我们。保罗看到了耶稣基督，用着他的眼睛看到耶稣基督。我们同样的以充满灵性的理解，我们有充满灵性的之眼来看见他。所以保罗因着主的同在而受安慰。我们先来唱诗篇，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抵挡在这个死亡的阴谋中被强调。在下面的章节中，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是怎样的使用这阴谋想要谋杀保罗。我们看到撒旦使用这些宗教领袖来抵挡，完全的抵挡福音。在这个宗教的外衣之下，在12到22节看到了这样丑陋的这个阴谋。我们在上个月中看到一些很多的阴谋，有些可能是真的，有些可能是假的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阴谋不是一个想法，而是真实的。我们在12节看到，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，他们一起来这样起誓。所以这不仅仅不是一个普通的启示，这个启示是会让他们被咒诅的。如果他们不杀保罗，他们如果不杀保罗，他们就要被咒诅。这是一个最高级的启示。他说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我就要被咒诅。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阴谋啊，多么大的一个启示啊。为了要来确保这样的启示的真实性，他还说如果不杀保罗，我就不吃不喝，我甚至来禁食，并且这样同心起誓的人还有40多人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决心为了要杀保罗，看到了他们心中的不幸，在这个宗教的外衣下面不幸的心。但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外衣之下是隐藏不住这样死去的心的，这样不幸的心的。今天早晨这个东西是在描述你吗？可能有人说啊，牧师，我不可能这样子的，我怎么会来杀这个神的仆人呢？可能你不想杀我，不能不想杀你的牧师，但是你可能持续的来抵挡福音，抵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抵挡这本圣经。真实的事是这样子，不管你是如何用宗教的外表来粉饰自己，来装饰自己，你的心是一颗腐烂的不幸的心。如果你听到我福音，看到神他用他的话语来揭露揭示你的不幸，我们看到神不想让你死，而是想借着这些揭露你的心，而让你悔改，让你回到他那里。不要想着你的哦，你的可能你的父母是基督徒就能救你，不要想着这些遗产可以来，或者你的好的行为可以来救你。而是我们因着福音，我们要向他而活，为了他而活。不是这些啊，我要做什么，我不应该做什么来救你的，而是耶稣基督。如果你单单的仰靠耶稣基督，你就是信的人。但是如果你仍然拒绝福音，你抵挡福音，你仍然有这样宗教的外表，那你和这40个人是一样的，你就是还想来起誓，要来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要把保罗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看到第15节他继续这样的阴谋，他说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装要详细查考他的事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要杀他，不等到他准备好就要杀掉他。这里看到了他们中间的，我们看到他们中间的黑暗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中间。我们看到这时候有个他的外甥来到他面前，我们在这里不知道保罗有什么姐姐或者有外甥，但是在这里看到他这里一个外甥来到这里来揭露了他们的阴谋。这个外甥对这个保罗说，哦，这是他们的阴谋，他们想这样对你。所以在这里保罗让他的外甥去告诉千夫长， 然后千夫长就打发少年人走了。这证明了什么呢？证明了耶稣基督他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他证明了耶稣基督他会来安慰他的子民。即使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来到我们面前，但是我们即使在黑暗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也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使用他的外甥来揭露这样的阴谋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神是那最好的故事书的写作者。他使用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让他自己的福音宣讲。在保罗最黑暗的时候，他通过他的外甥来揭露这样的阴谋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慰呢？在如今我们生活的这样黑暗的时刻，不管在教会里还是教会外，不管是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处境，我们的安慰是耶稣基督他关心我们，他安慰我们，他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建造我们，来用他的福音来传讲。他不会让这个黑暗的国度的阴谋得逞的。他如今仍然与我们一起来行事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来帮助我们来传福音。当我们赞美耶稣基督的努力似乎遭到冷漠或者完全反对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话语和他的同在来鼓励我们。这就是现在保罗所经历的，与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真实。在保罗这里，耶稣基督要存留保罗的性命，他要来保护他。耶稣基督告诉他，你要去罗马的，你会去罗马的。耶稣基督在这里来鼓励他，安慰他。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的注意点是那些阴暗的阴谋呢？而忽略了耶稣基督，而忽略了福音呢？这是我们要做的，也是你们要做的。我们要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为着福音而做。因为耶稣基督与你们同在，耶稣基督会保守他的子民。耶稣基督与你们同在，耶稣基督保护着你们，不仅仅是被这些罗马的兵官，也被神保护着。我们看到后面，保罗被这些罗马兵丁护送着去凯撒利亚，也从这个信中可以看到了这些。我们看到神在这里保守着保罗，他并不是要来毁灭保罗，而是用这些罗马兵丁来保护保罗，来监护保罗。在夜色的眼目之下，保罗被这些人，被500个兵丁护送而行。虽然他还是被一个，虽然他还是被一个像一个囚犯一样给关押着，但是他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被这些罗马兵丁给护送，被神给护送。 保罗被带去凯撒利亚巡抚菲利斯那里，我们从可以从这个格老丢吕西亚的信中可以看到，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不仅仅是一个小说，而是一个真实的事。从这个信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，我们看到这个信是很有趣的，看到这里描述了什么东西。第一，在这里他自己来把自己来升高，他说啊，是我自己来，我救了保罗。但是我们看知道不是他救了保罗，而是耶稣基督救了保罗。27节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，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。他这里写信是想让他自己看起来很好，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，他在这里写信说，哦，是我是多么的好。他不仅仅这样做，并且他还说保罗其实是无辜的。29节他说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，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在这里他的姓名被存留了，因着神的应许，在这里在这个信中他被证明他是无辜的无罪的，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被拦阻的。今天早晨我们受安慰的点不是吗？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世代中，有我们看到这种各种的这种政治的一些阴谋，政治的手段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管经历怎样的政治，这样的矛盾，这样的阴谋，我们会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永远不会被阻拦。你会去罗马，你会去罗马。他的意思不是说，哦，你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做就好了，而是你要去罗马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来宣传神的福音。这些政治的东西不能阻拦你的道路，不能阻拦福音的道路。要宣传这样的福音，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这样的福音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做的。在这里保罗来使用他的权利，他罗马公民的权利，他使用这些不公平的事为了要来宣传神的福音。保罗在后面将会遇到更多各样的更多这样的不公平，但是他相信神的福音，他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相信耶稣基督。 这个世界充满着不公平。但是我们看到神会使用他来传扬福音，甚至使用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不起眼的人来使用他的福音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公平的时候，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会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今天早晨，神来到我们面前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仍要仍然为主而活，为主而做工，即使在不公平的事情上，我们也要来宣传神的福音。如果没有23章第11节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一章里面没有任何的好事会发生，但是第11节看到了这些，我们也从上个星期看到，天国好像芥菜种，它会发芽生长为大树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芥菜种在保罗这里种下了，他要去罗马。去多传福音，没有各种事情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阻挡神的脚步。神的同在，神的力量，神的应许是我们这些人的源泉，是我们的根基。任何宗教的反对都不会阻拦上帝的计划，任何宗教的阴谋都不能愚弄上帝或造成上帝子民的死亡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啊！对于我们信徒来说，上帝并不是撇下手不管，而是神会使用我们。神会使用我们教会，使用你们个人，来宣传他的福音，即使在这些沮丧的境况中。今天早晨福音来到你们面前，让你们来悔改，让你们来相信，转回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如果你阻挡福音，你就会被隔离。他今天早晨呼召你来到神面前。来接受他赐给你们的生命，所以神在这里呼召我们，为着他的同在而喜乐，为着他的同在而喜乐，为着他的力量而喜乐，为他的应许而喜乐。这就是你们要做的，你们要来做见证。所以你可以去罗马，你要去罗马也做同样的见证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你的鼓励，他对你做的，也同样对保罗做的。阿门。让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你的同在，求神你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，在我们心里做工，求神来改变我们。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，让我们来定睛抓住你的应许，你确定了与我们同在，你应许了与我们同在，并且这样的同在不仅与保罗同在，也与我们同在。感谢神你的信实，主啊，求你使用今天早上的话语，不仅仅是为我们。而是为着你的荣耀，我们奉主名求祷告，阿门。